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哋跟进翻香港国安公署悬红通缉八大寇的消息，当众人的焦点落在积极倡议筹办香港人议会的袁公仪身上的时候，香港国安署以涉嫌干犯国安法拘捕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等五人，有消息说他们被指透过经营惩罚咪网购平台来到支援罗冠聪，而另一名通缉犯袁公仪，他的新抱即使是媳妇啦，就和他正式划清界线，并要求他回香港自首。而在国际方面，因为香港再有年轻人因出境被捕，加拿大释出了救生艇第二期的计划，方便更多的香港人移居家国，此举将会触发另一波的移民潮，主要是年轻人。另外，英国政府亦都更新了对香港的旅游建议，建议不是警示，加入了香港当局以国安法通缉的海外人士，包括居住在英国的人士等等的内容。看英国政府更新了的旅游指南建议内容，国安法适用于香港以及海外，包括在英国进行的活动，国安法适用于任何国籍和居住的人。香港国安警察已经对居住在香港以外的人发出了拘捕令，并悬红通缉包括居住在英国的人士。新版的旅游建议亦都提醒，如果发表批评港府或者中国大陆当局的政治言论，或者支持相关言论，都可能被视为触犯国安法，包括在网上或者社交媒体上都有可能遭到起诉。如果支持被认为违反国安法的人，亦都有可能被以国安法起诉。该建议亦都提到，香港同中国大陆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持有英国同埋中国护照进入香港的时候，都会被港府视为属于中国公民。国安法之下被捕的人士有可能被移送到中国大陆，但是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总领事馆可能是无法提供协助。建议中提到2021年8月实施的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指该条例能够阻止离境，不过港府强调不会使用该条例阻止离境，只会用于将人员从航班带走。他并且称阻止某些寻求政治庇护者进入香港，这条在新版的旅游提示之中仍然保留。这些摆明就是呃人啊，废话啦。你如果不会阻止人离境，你定这条条文还白纸黑字写住在这里做什么先？香港国安处在7月3日宣布通缉八名涉嫌干犯国安法身在海外的人士，其中包括任剑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蒙少达、刘祖迪和罗冠聪。罗冠聪虽然排名最尾，但是好似国安处对他特别青睐，连他以前成立和加入的香港众志，虽然现在解散了，那些成员都是受到株连的，甚至连他们搞的网上购物平台都要封杀，甚至乎还在大清早去到他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弟的家， 高调拉人，制造恐怖气氛。虽然及后放翻出嚟，但系事件并未了结，仍然仲喺度发酵。至于身份比较特殊嘅，仍然系受到国际瞩目嘅另一位被通缉者袁公仪，佢嘅媳妇就同佢划清界线。呢啲系文革香港嘅翻版，有唔少网民就提出质疑。点解要查罗冠聪同埋香港众志嗰啲户口，查佢家人有冇资助罗冠聪，而唔查下阿袁公仪嘅家族呢？系唔系因为佢身份特殊，佢哋系有银两嘅，有钱，而且仲喺政经圈相当活跃嘅，所以就怕咗佢或者有优惠呢？照咁睇嚟啊，呢条港版国安法系一条连坐法。即是会连累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的法例，亦即是中国古代采用的所谓诛九族的政策，务求将政治对手杀得一干二净，片甲不留，连根拔起。所以被通缉的不止头先两位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其他那六位可能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正在受到株连，只是舆论的焦点未移到他们的身上，出了事没有人知道这解的啫。咁由于罗冠聪事件影响到前香港众志的成员，一大班年轻人很可能呢就会再次成为国安公署拘捕的人物。咁加拿大都算有义气啦。加拿大在7月11日公布了香港救生艇计划修订细节，即是救生艇 Stream B。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蒋振宇代表移民部部长弗伦泽朝早就宣布详情，联邦政府宣布取消 Stream B 的学历限制，8月15日生效，意味着加拿大满足 Stream B 工作条件的香港人无需再受到5年内在认可课程的专上院校毕业的学历限制，即是可以经过 Stream B 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是不设限啊。即是说年轻人过到去可以工作，一路工作一路读书，或者一路工作一路学习，1年后就成为永久居民，不是政治难民。咁我个人呢就估计这个这样的政策势将触动啊，港人新一波移民加拿大的热潮，特别是年轻人。我想港共政府发梦都估不到，他们乱地运用所谓的国安条例，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竟然会达到如此的效果。不但原先的目的达不到，还可能面临新的外交风波。你话呢班系唔系食塞米啊？猪头饼啊！比着呢班蠢人揸住权力，只系积得用武。唉，香港都唔知点死咯。所以走得就要走，有能力嘅都已经走咗啦。而家能力弱啲嘅咧，人哋降低门槛，快啲走啦。莫怪到离散咗嘅港人愤愤不平，要制裁你呢班咁嘅狗官狗贼啊！人哋呼吁制裁你，你就喺度发烂渣通缉人哋。呢、这个世界唔系净系你恶晒噶，仲有天理良心噶。好在外国人将道德摆放喺最高嘅地位，唔同你中共同流合污。香港今次唔单止系失信于全世界啊，甚至乎失人又失金啊，可谓形势大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改区议会方案，直选议席削减到88席。有评论指有关嘅做法违反基本法，今后区议会将沦为政治花瓶。而民主党咧就表示唔会接受屈辱换取翻嚟嘅参选资格。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话，民主党暂时仍未决定会唔会派人参选，但系佢强调绝对唔会以接受屈辱嘅方式换取参选嘅资格。而学者钟建华咧就话，政府违反基本法，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嘅政制应该循序渐进迈向普选，而家倒退到连殖民地时代都不如。他直言话呢个系一个欺骗性嘅选举，而前任嘅油尖旺区区议员林兆斌咧就话，新区议会只系政治花瓶，将来只有亲共嘅候选人先至能够入闸参选，选民嘅政治权利被削弱，直选议席只系有88席，作用系向外国制造民主嘅假象。喺7月6日。立法会就三读通过了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重写区议会组成的方式，包括直选议席大减到88个，89名列席的立法会议员除了主席不投票之外，88人一致投赞成票通过了法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就表示，通过条例草案之后，仍然有不少跟进的工作要处理，包括筹备选举等，期望全新崭新的区议会在出年如期就任。而根据新组成的方法，区议员总数是470名，下届区议会将恢复委任制，委任地区委员会间选和直选的比例大约是4:4:2，其中委任的议席是179席，占 38%， 地区委员会成员议席是176席，占 37%。 而三个地区委员会成员本身是由政府委任，直选议席由目前的452席大幅削减至88席，得返 19%，比例由 94% 大跌至只有 19%。 区选亦都是由452个小选区合并为44个选区，选举方法由单议席单票制改成双议席单票制。另外有27名当然议员，大约占 6%。 在新的方案之下，直选议席比例较1982年第一届区议会成立的时候为低，相反委任议席比例就创了1982年以来的新高。另外在新制底下，区议会主席改由18区民政专员出任，而且会引入区议会理职监察制度，赋予民政和青年事务局局长发出指引，就区议会应该有的表现定明标准，以及列出可以就区议员哪些失当行为作处分。新增的调查区议会失当行为的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可以按调查结果和建议考虑是不是作出处分。新制同时设立了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来到审查区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资审会亦都需要就哪些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征询国安委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立法会全票通过了条例草案，是香港特区完善了地区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修例工作将区议会牢牢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中，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 发挥好佢咨询同埋服务嘅功能。民政同埋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话：近年区议会被反中乱港嘅人士骑劫咗，沦为宣扬政治嘅舞台，又称政府绝对唔会容许害群之马再次进入区议会，希望方案能够祸害香港地方行政多年嘅政治闹剧画上终止符号。咁啊，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喺同一日嘅一个网台节目之中表示，民主党暂时仍未决定会否派人参选，但系佢强调绝对唔会以接受屈辱嘅方式换取参选资格。罗建熙更加表示，仍然有一啲地区支持住希望民主党能够有人喺议会之内，万一到有事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帮忙嘅议员嘅时候，就会冇人帮手出头噶啦。而民主党将会了解党员参选嘅意向，佢透露有个别现任同埋前任嘅区议员以及新人有意参选，不过随住政府早前公布区议会改制方案之后，有意参选嘅党员已经大幅减少。罗建熙指出，民主党不论是不是由他做主席，相信亦都不会改弦易辙以求符合政府的标准。他将会和有意参选的党员商讨，亦都会评估有关参选者能否坚持民主党的理念，来到决定是不是支持参选。他强调不能够接受屈辱条件换取的提名或者进行利益的交易。而另一位学者钟建华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形容现在的民主是大幅度倒退，倒退到连殖民地时代都不如。他直斥这个是欺骗性的选举，他表示政府违反了基本法，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政制应该是循序渐进迈向普选，中共剥夺了香港人基本公民权利，扼杀了香港人的民主诉求。他忆述在1982年开始有区议会，当时那个直选议席都是多过三分之一，现在只剩下十几席，而且区议会在1997年前呢就已经全面直选了。现在的方式基本和委任没什么分别，就算可以参选的人都要经过一些资格审查，投票又受到诸多的限制，选完之后那些议员又要受政府监察，议员应该是监察政府，现在倒转过来。他说，所以我相信不会有很多民主派人士或者有真正民主信仰的人出来参选。而前由尖旺区区议员林兆斌就说，新区议会根本就不是议会，只是政府的花瓶，将来只有亲共候选人才能够入闸参选，选民的政治权利被削弱，新区议会象征声音将会更加单一，亲共的区议员只会支持政府，民主派无法再进入建制，议会制度之内只能变成议政组织去评论时事。区直员直选议席只剩翻88席，作用是向外国制造民主的假象，同时俾建制派组织获得中共维稳费，因为选举需要庞大的资金。将来民政专员做区议会主席，亦都加入好多区议员守则，区议员将会沦为民政专员的下属。咁呢啲社会上嘅舆论都系一针见血咁讲出咗时弊。咁大家除咗以能够放长双眼食住花生，睇下呢个政府搞咗啲乜嘢出嚟之外，睇嚟都别无他法噶啦。政府已经霸王硬上弓三读通过咗㗎喇。咁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嚟睇翻香港嘅经济消息啊！有消息指香港或者系俄国兵变嘅白手套。咁俄国瓦格纳集团兵日前咧就发生兵变，虽然好戏剧咁落幕，但系好多人都冇估得到。呢件事件喺俄罗斯嘅事件同埋香港亦都扯上咗关系。时评人房希乾呢就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即系 CNN 早年报道嘅分析，俄罗斯兵变嘅革命经费竟然系从香港得嚟嘅。秦刚喺北京会见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两个人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就没有交代具体的内容。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25日夜晚表示，兵变属于俄罗斯的内政，作为俄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兵变或者是俄罗斯内政，但是香港对瓦格纳集团来讲亦都有非同小可的角色扮演了。时评人房希乾表示，瓦格纳和香港的关系其实早在2018年已经曝光了。当年2月美国为了对付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发动了空袭，有百几人死了，包括多个俄罗斯人。 CNN 引述知情人士指，那些俄国人是为一家俄罗斯人的军事公司工作，该公司叫做瓦格纳，早已派遣数以百计的雇佣兵到叙利亚协助俄军和叙利亚政府军。报道指瓦格纳在香港注册，在俄罗斯没有公共办事处，亦都没有联络方式。冯希乾又指，虽然瓦格纳和普京倒窝相向，但是绝对不是正义之师，人渣的敌人亦都可以是人渣。由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开始，接壤顿巴斯战争、叙利亚内战以及去年开始的乌克兰之战，瓦格纳都有参与，助纣为虐，为暴君张牙舞爪。至于 CNN 五年前的报道是不是属实，如果瓦格纳集团的确是在香港注册，这样香港就是为俄罗斯叛党做了白手套了，他的革命经费亦都是从香港得来的。冯希乾指，本来香港做白手套的角色亦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现在的瓦格纳集团得罪了普京，性质就不同了。基于国安的理由，特区政府可否交代香港应该怎样跟瓦格纳集团割席呢？自从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逐渐跟西方脱欧，反而向俄罗斯这些国家敞开大门。去年的10月，一艘价值5亿元的俄罗斯豪华游艇就停泊了在香港海域，并引发了西方政府的不满。事源游艇主人是受欧美制裁的俄罗斯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不过特区政府即使面对美国政府的谴责，仍然拒绝采取行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在被欧美制裁的情况底下，不少俄罗斯公司正考虑转战香港。去年香港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表示，翻查过去2020年至2022年两年间香港新注册 同埋已经改名嘅公司名单，由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到近8个月之内，名称含有俄罗斯或者 Russia。新公司在香港注册已经有35间，相比2021年同期，这类新公司注册只有13间，明显有增长的趋势。时评人沈旭辉亦都表示，自从去年6月20日起，俄罗斯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即是俄交所，容许当地经纪买卖12只港股。他分析这种做法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寻找兑换美元的突破口，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成为秘密武器，所以俄罗斯寡头在俄交所购买香港股票就成为了走资的捷径。他说，西方政府不会制裁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寡头可以找一些没有被制裁的普通人来到做白手套买港股，香港这边亦都有白手套，一个套一个，从来都是政权的强项。他还强调，如果香港中门大开，成为俄罗斯的避风港，成为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的漏洞，这样香港连带被西方制裁的机会都是100%的了。派上感应篇开篇第一句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就闯进来，好跟唔跟，跟着个魔鬼落地狱，这个可能是香港人的悲哀，其实是港共的悲哀，香港人只是被他骑劫陪葬而已而已。看回另一单消息，看看香港政府做紧啲乜。有人举报香港金融管理局向银行施压，要求他们将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客户，令到香港银行业正陷于两难。咁睇翻北京当局喺2019年就禁止咗加密货币噶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话要加强监管加密货币，并进行起诉一啲加密货币企业，同埋包括币安，即是 Coinbase。喺呢个情况之下，香港政府去鼓励银行同埋加密货币交易所合作，呢个举动非常可疑，因为加密货币可以避开受到美国制裁，当局可以通过香港呢啲嘅加密货币进行交易。有分析指，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通过香港设立的交易所，北京可以向受到制裁的国家，或者是对一些被视为敏感的交易，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如果这个计划成事，香港可能会被西方制裁，但是银行答应了香港政府，银行被美国制裁怎么办？一旦被制裁，银行的海外业务将会受到影响。咁在社会上有舆论就认为，香港政府或者计算紧收取的交易税，而另一方面又为台海战争而受到的西方制裁，特别是冇得用美元来到做准备啊。咁大家睇一睇，香港政府竟然跟党走入地狱，希望佢好自为之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